下面是焦点新闻。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明近日说，中共实际上正在备战，中国人民是我们在这场竞争中最好的盟友。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之音15号刊登对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专访节目，博明说，最近各界用来形容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三国的邪恶轴心，称之为以中共党魁习近平为首的混乱轴心。博明说，北京成为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的头号供应商，亦是伊朗的头号经济支持者，更明目张胆地接纳这些恐怖主义代理人，甚至让这些恐怖组织来北京访问，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立即展开大清洗，博明说，当时好多人预测这场大清洗可能要持续一年，但是12年之后的今日，习近平的大清洗仍然在度继续。博明认为，这种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单只是中共本身制度缺陷的一个症状，同时亦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表明了习近平实际上正在度为战争做准备。博明在进入白宫任职之前，曾经加入美军陆战队，亦做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经在北京采访的时候被中共公安殴打，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和亲身的体会。他曾经在2020年5月4号以流利的中文在白宫发表演讲，驳斥中共所谓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一派胡言。博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不能够拥有民主，不单止的确是一派胡言，更加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念，讲什么中国人没办法体验民主，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这些实在是太荒谬了，因为台湾就是最好的反证。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正在觉醒，开始了解历史的真相，最终意识到中共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博明在他的新书《沸腾的护城河》里面提到，2022年的白纸运动中，年轻抗议者被指控受所谓境外势力操纵，他说，中共政权才是受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列宁这些境外势力的影响。博明相信，中国的最终走向将是比马列主义更中国化的东西。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挖掘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智慧，你会找到通向更自由、更民主、更人道的基石，而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在北京看到的极权独裁。礼拜日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落下帷幕，共有80几个与会国家在会议结束之后在发表的公报上签字，力挺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持久和平。下面请听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世界90几个国家出席了这次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举行并由瑞士举办的全球和平峰会，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受到邀请，而受到邀请的中共政府则以其参与会议的先决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拒绝与会。中俄缺席亦同全球90几个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前夕曾经说，只要乌克兰同意将四个州的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俄军就可以立即停战，但普京的要求立即遭到基辅以及西方盟友的严词拒绝。这次会议的公布指出，我们认为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的参与和对话，联合国宪章、 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将成为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主持峰会的瑞士总统维奥拉·阿姆克特亦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会议公布的最终文件，表明外交行动可以取得成功。不过参与会议的印度、沙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没有在会议公布上签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次峰会正确地使用了和平之路这一名称，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不是一个和平谈判，因为普京并不是很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坚持要乌克兰投降，他坚持要乌克兰割让领土，甚至包括他今日还未占领的领土。冯德莱恩强调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接受这些荒谬透顶的条件。泽连斯基在会议闭幕式上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取得结果，我们将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证明联合国宪章是可以完整地恢复其效力的。据以色列礼拜日宣布，将在加沙地带南部的部分地区实施每日日间的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以方便运送援助物资，而这一局部停战的行动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另行通知。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以色列军队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每日上午八点至傍晚七点，将在从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通往萨拉克丁路并向北延伸的道路上局部战术性暂停军事活动。声明指出，这一决定是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讨论之后，为增加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量而做出努力的一部分。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为其在促进援助运送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辩护，包括通过海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运送援助物资，但人道主义组织几个月以来一直警告，被围困的巴勒斯坦地区严重缺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加沙已经有8000多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接受治疗。国际调解员一直在这里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以便进行人质交换和增加援助运送，但最近几日来进展停滞。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主任卡尔斯考表示，由于加沙地带内部的不法行为以及激烈的冲突，已经几乎不可能提供满足当地日益增长需求的援助水平。而拜登政府目前正敦促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并且说该协议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但这个引起了以色列领导人一些极右翼盟友的愤怒。五国大楼在上个礼拜六提到，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很快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第八届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在9月2号在纽约举行决赛。旅美华人武术家暨中医师李有虎博士6月16号在台北举办乱世的自保与养生讲座中强调了武术最重要的内涵是武术的道德。下面请听报道。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第八届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即将在6月19号在台湾的台北体育馆举行初赛。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评委主席李有虎博士即将在台湾多个县市举办的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扬专题讲座中分享乱世的自保与养生、 身为复兴大学校长，你有苦解释了创办中华传统武术学系的缘由。他说，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基础，有道德有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文学，我们下一步，我们希望更多的扩展，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亦是传。有现场的观众提问说，台湾面对中共的挑衅，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呢？李有苦说，不怕，见善不欺，见恶不惧。我不怕你，但你要练出功夫来，这个才是真不怕。你来，我就有办法。李有苦中医师在现场的养生讲座中，亦针对观众他们的提问，一一解答和示范常见的腰背酸痛以及保护眼睛视力等养生方法，引发与会观众他们的热烈回响。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精神，弘扬武德，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在德国和台湾举行初赛之后，即将在今年的9月1号和2号在纽约分别举行复赛和决赛，还将通过网络在全球播出决赛盛况。在这个礼拜，美国将面临多重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挑战，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将受到危险破纪录高温的袭击，而墨西哥湾地区浴缸般的水温亦可能会助长大西洋飓风季的第一个热带风暴。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一个庞大且异常强烈的热穹已经在东部形成，并将在接下来的几日扩展到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令到这些地区经历今年第一个大热浪。这次热穹将令气温飙升至甚至比最热的典型夏日还要热的水平。由于热穹会带来破纪录气温，超过8500万美国人已经受到了高温警告或者是高温预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信息，这股热浪从周末会迅速从北部平原地区蔓延开来，礼拜一起将进入五大湖区，从德克萨斯州到新英格兰。即将到来的高温可能会在这些地区创落纪录，并令那些没有做好应对极端气温准备的那些人面临危险。在这个礼拜四，预计整个俄亥俄、河谷和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将达到每日最高纪录，最高热指数接近105华氏度，民众就算在晚上亦无法得到凉爽天气。部分大都市地区的夜间气温仅下降至75华氏度左右。另外，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大西洋飓风季节亦正在度慢慢复苏。预报员正在度监测两个有可能发展成热带风暴的系统，其中一个可能成为今年第一个大西洋热带风暴，并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的海水中吸取能量。预测人员仲喺度监测最近几日喺佛罗里达州引发洪水暴雨嘅同一系统。喺呢个周末，该系统正喺东海岸近海向北同东北方向移动。喺呢个礼拜开始，从德克萨斯州到阿拉巴马州嘅墨西哥湾沿岸将迎嚟降雨，并会持续一个礼拜。以上嘅呢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维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